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二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的废水的氚含量低过预期水平，对民众未有构成威胁。格罗西在访问斯德哥尔摩时对法新社说，我们至今可以证实这些废水的首批排放不包含任何有害水平的放射性核数，是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核事故之后的12年。日本在上个礼拜开始将废水排入太平洋，同时逐渐在未来几十年中排放大约相当于54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废水。格罗西说，开始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的，但我们将继续监督，直到排放完最后一滴。国际原子能机构8月24号说，它的独立分析显示，正在释放的稀释废水的氚含量远远低过每公升1500贝克勒尔的操作限制，这个限制又远低过日本的国家安全标准。路透社星期三8月30号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最大出口市场中国的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南韩8月份出口可能连续11个月下滑。根据22名经济学家的预计中位数，八月份出境货运量预计同比去年下降 11.6%。 受到房地产问题困扰，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的情绪正在蔓延，而其他领域的需求亦都减弱。 HI 投资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朴相元表示，中国经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正常化的速度缓慢，使到南韩对中国出口的复苏亦都跟住推迟。另一方面，南韩对欧盟同美国的出口势头亦都有所减弱。在这个月的前20日，南韩出口货物的价值比去年同期减少 16.5%， 对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了 27.5%。 在疫情阻绝两岸正常往来3年之后，上海同台北之间的双城论坛于今年恢复实体举办。星期三8月30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论坛致辞开宗明义强调双城好、两岸好，并呼吁双方要持续对话。上海市长龚正致辞时则指出，双城论坛已经成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一张响亮的名片。双城论坛源起于2010年，是上海和台北两市官员交流的平台。每届论坛在两地轮流举行，双方会派遣一级行政首长率领的交流团参与论坛。在去年底当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被视为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亦都是曾经统治中国大陆与台湾几十年的蒋介石的曾孙。这次踏上中国土地上会如何讲述两岸主张，备受关注。中国政府称，有关部门依法颁布地图是行使主权的例行做法，希望印度方面冷静看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8月30号说，国家自然资源部发表2023年版标准地图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过度解读。一日前，印度向中国强烈抗议该地图将印度认为是它的领土的地方划为中国版图，包括靠近中印两个邻国在2020年爆发战斗的领土。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今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中国所谓的2023年标准地图，该地图声称拥有印度的领土。我们拒绝中方的这些讲法，因为他们没有根据。中方的这些步骤只会使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印度一直对他的北方邻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自信持警惕态度。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最多达到2亿5000万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这项援助方案包括更多用于海马斯的火箭，以及可以用来防御乌克兰天空的 AIM-9M 响尾蛇导弹。这是美国第一次向乌克兰提供响尾蛇导弹，这种导弹可以用于短程空对空打击。这批援助还包括了扫雷装备和图式与便携式的标枪、导弹等反坦克武器。 最新的这批援助方案标志着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第45次动用预先批准的总统提取权，从五角大楼的库存为乌克兰提取军事装备，远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再一次没有被包括在这批援助中。一宗巨大的洗钱案件引起新加坡的关注。八月中旬，当局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搜查，扣押价值近7亿5千万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100多套豪华公寓和几十辆的豪华汽车，这个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的洗钱案件之一。几百个包被查获，其中一些价值高达10万美元，包括爱马仕、香奈儿和普拉达等品牌，还有八达翡丽手表和珠宝。警方接获大量葡萄酒，看起来好像法国城堡的酒庄。新加坡警方表示，这些不义之财是从海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中获得的，包括诈骗和网上赌博，然后将所得的收益带入新加坡，并通过该国的金融机构进行过滤。8月15号的突击中有10个人被捕。元宇宙公司星期二8月29号宣布清除数以千计的面书账号，这些账号是广为扩散的中国网络垃圾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试图以隐蔽的方式帮助中国并批评西方，这种行动已经被称为垃圾伪装，这个是英语垃圾邮件或贴文和伪装的合写。据 Meta 一份有关网络威胁的报告说，这种垃圾伪装行动活跃于50多个平台和论坛，包括面书、 Instagram、 TikTok、 YouTube 和前身为推特的 X。 Meta 全球威胁情报事务组长本尼莫说，我们评估这个是我们在今日所知的世界上最大型虽然不成功和最多产的秘密影响力行动，我们得以将垃圾伪装与中国执法部门有关的个人联系在一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外界认为他释出善意，两国是否可以迎接经贸关系改善的窗口期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外相访问中国和韩正会面，而同时英国国会报告指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外相访华表明，虽然同中国方面有分歧，但是双方仍然需要就重大议题进行合作。同时英国国会就指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惹来中国方面的批评。另外香港政府在英国的经贸办事处亦在这个敏感时期被人涂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星期三展开访华行程，是五年来首个访华的英国外相。同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 话台湾是独立国家。两国关系近年因为人权议题而相当紧张，其湛明之行被视为是尝试破冰之举。他到达北京之后，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韩正表示希望通过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进展。其湛明就说，尝试孤立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会是一个错误，英国需要同中国有所接触，尤其是气候变化、疫症、经济稳定和核扩散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面都需要中国参与才可以解决。他说，我们清楚我们同中国在什么议题上面有根本的分歧，我们会在见面的时候提出这些，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实际明智的工作关系，因为有些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外交部在其湛明出发之前指，他会在北京提到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针对香港自主的打压，以及中国制裁英国议员的事件。其湛明原定在七月底访华，但是因为中国前外长秦刚失踪和其后被免职而推迟。他亦都会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同时在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报告入面，提到台湾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之下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又说台湾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这个是英国国会首次提出这个立场。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政客网站说，他们清楚中方的立场，但是委员会不接受，并指其湛明应该坚定和公开地支持台湾，清晰表示英国支持台湾的自决权。他又说，这个立场不只是符合英国价值，也都向全球的独裁政府展示他们不能够以武力或者威吓取得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敦促英国议会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外交部就欢迎那个委员会对台方的支持。此外，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门外遭到红色油漆涂鸦，一个名为一路向北括弧寻亲的 Instagram 户口说，这个是因为星期四是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的831事件的四周年。当时在太子港铁站示威者和反示威者的冲突之后，香港警察无差别殴打一部列车上面的乘客，引起社会哗然。伦敦警方对美国之音指，星期二早上9:50左右，他们接报贝德福德广场一栋物业遭刑事毁坏，据报有人在深宵时分在物业前门喷漆。警方说仍在调查事件，未作任何拘捕。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在经历了四个几钟头的谈判之后，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星期一宣布，美中两国同意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当中包括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雷蒙多说，美国承诺对我们出口管制执法战略保持透明。他又说，为了向中国展示美国是怎样严肃对待这件事，有关信息交流的首次对话在星期二在北京举行。 在今次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希尔特斯克里等三名重要的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希望和中国加强对话和沟通。在之前的几次访问被普遍认为双方除了同意进一步对话之外，还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除了建立新的溝通渠道和成立工作组之外，在今次美中经贸团队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当中，双方还同意召集各自的专家就加强对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的保护进行技术讨论，并且定期在部长和部长级别就商业和经济问题进行溝通，并且至少每年面对面会面一次。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中文报话，他将这个成果当作成是过去两三年的美中紧张局势的温和缓和。他又说，这个进一步显示双方都决心要降低美中关系的温度，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对话，以后定期会面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是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此外，这个亦表明中国非常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担心美国和盟国的行动可能会在某一方面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例如通过出口管制，所以中国愿意进行这种对话。雷蒙多启程之前曾经和拜登总统讨论今次中国之行，拜登总统的信息是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可以缓和紧张局势。雷蒙多说，我们希望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核心是定期沟通，我们需要沟通以避免冲突。目前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问美国还有不够三个月的时间。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所长卡特勒对路透社说，北京有兴趣和美国合作，去确定经济关系当中有可能进行合作的实质领域。卡特勒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建立两个新的美中工作组是确保两国商务部长各自的工作人员在雷蒙多部长这个礼拜访问中国之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一个重要一步。雷蒙多说，为了准备今次的访问，他已经和近150名商界领袖进行过交谈。这班商界领袖向他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渠道。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星期一在被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他们对政府和中国采取措施解决两国之间持续存在的商业和贸易问题表示赞赏。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零售行业协会说，这个对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当中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问题，两国继续保持合作是未来的最佳途径。和前几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不同的，就是今次雷蒙多的四日访问包括了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无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因为过去两国政府更多地关注战略对话、国家安全等问题，而他们一直认为在经济和商业问题上进行平衡讨论是非常重要。郑毅又说，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访问中国，他已经开始和中国的财政部长进行了一些对话和讨论，但是作为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角色是更多地涉及商业方面，所以他们希望雷蒙多能够重新和中国的同行展开这种平衡的讨论，重点关注更多的商业问题。郑毅说，我们将会视为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希望两国政府将会继续进行讨论。上海美国商会代表大约30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型跨国企业，很多已经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郑毅说，总体来讲，企业对能够在中国这个战略性城场继续增长是感到有希望，他们的会员当中的大多数公司在中国表现良好，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战略市场上继续成长，但同时亦存在着一些问题挑战，例如透明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等等。郑毅说，目前他认为公司最关注的问题是美中关系的紧张，所以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到中国列入各类的黑名单，美国对中国的绝大部分制裁都是在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权限之下。但是作为商务部长，雷蒙多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也包括促进两国贸易、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雷蒙多星期一在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会面当中，提出了对包括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等美国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中国最近对镓和猪等出口的限制议题。雷蒙多在和企业官员的会议上说，我们正在尽职尽责，我们将会进行正式的沟通。美中两国星期一虽然在深化沟通的问题上取得了罕见的共识，但是分析人士就提醒说，现在还是远远不能够过于乐观。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与亚太项目研究主任卡尔森说，出口管制执行信息交流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但不应该过于解读为可能会在两国关系上构成某种的转折点。卡尔森注意到，从发布的声明和背景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在重要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更加不用说同安全有关的问题。他说，最多这个只是稳定一个依然充满风险和脆弱的关系方向上的一小步。亚洲协会的卡特勒就说，对美国来说，困难的一部分将会是不能够比中国对出口管制执法交流小组的期望过高。他说，同时商业小组又能够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去解决美国企业和工人的担忧。分析人士又说，中国经常将同意沟通和谈判作为在中国的一种让步。哈德逊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就说，企图将开放对话和定期对话视为一种让步，然后就依靠商界向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策略是在开放这些对话方面作出让步，然后就相信他们想看看美国商界，特别是华尔街，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当局缓和在出口上的管制，或者减少限制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以及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雷蒙多的访问在星期三结束，目前呢还未清楚两国是否还会取得在哪些有助于改善关系的进展。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美中两国关系仍然僵持不下，美国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雷蒙多此行很难取得真正的重大突破。共和党的参议员布莱克本在推特上说，共产主义中国想要摧毁美国，雷蒙多部长必须要站出来对抗我们最大的对手。康乃尔大学的教授卡尔森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显然在国内面临着很多重大的挑战，而拜登总统亦正在面临即将到来激烈的2024年总统大选。所以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更加稳定的人来说，今日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只不过一个可能充满疾风骤雨一年当中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继续分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达到啲乜嘢效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咗四个几钟头嘅对话，就两国建立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流机制同埋副部长级嘅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达成共识。分析人士说，雷蒙多虽然在国安议题上展现出强硬的态势，但是他在访问前夕是释出过善意，解除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有助于促进和谈的气氛，亦为两国的经贸关系迎接可望改善的一个窗口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美中两国商务部长的北京会谈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据路透社报道，雷蒙多和王文涛在两个多钟头的会谈中深入讨论了中国对两种关键金属镓和锗的出口限制，以及半导体龙头英特尔和美光等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限制的担忧。两个人随后亦都共进了两个钟头的午餐。雷蒙多会后向传媒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并自明年起每年召开两次会谈，而且由两国政府官员和私营行业的代表参与磋商，来到寻求贸易及投资上的解决方案，并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两个国家亦都同意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平台，来到提高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战略的透明度，减少北京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误解。而且这个信息平台星期二8月29 号就立即召开首次会议，未来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不过雷蒙多强调，这个并非政策对话，美国不会在国安问题上妥协或者谈判的。对于第一日的会谈成果，雷蒙多表示满意的。他说他兑现了此行出访前与上百家美国企业所做的承诺，强化与中国沟通。雷蒙多星期二结束北京的拜会之后，下一站将转往上海与在华美国企业展开会晤。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曼俊分析，在华美国企业的营运亦都是雷蒙多此行访问中国的重点任务之一。刘曼俊对美国之音话，
他到上海，他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遭遇到的待遇，有一个关切点应该是数据跨境的搬运流通。
去到上海，他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遭遇到的待遇，有一个关注点就应该是数据跨境的搬运流通，还有中国的反间谍法会不会过度滥用，这个应该是值得观察的。雷蒙多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之后第四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亦都是七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与王文涛会谈时，雷蒙多一开场就表明美中两国年贸易额达到7000亿美元，是全球最重大的经济关系之一，全球都殷切期盼两国经济关系回稳。他说两国关系复杂而且具有挑战性，但如果我们直接开放和务实，就能够取得进展。雷蒙多致辞时亦都重申了美国在国家安全议题上并没有妥协或者谈判余地。他强调拜登政府的战略核心就是要降低供应链的风险，强化美国的基础设施并创造就业机会，保护劳工，亦都会反复地寻求与中国的良性竞争，一个持续发展并遵守规则的中国，符合双方的利益。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则给予正面的回应，他说中国愿意和美国共同努力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促进两国贸易投资能够稳定可预期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力。针对雷蒙多此行，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毅给予正面评价，他说美中可望迎来关系改善的窗口期，一方面为今年下半年即将成行的拜习会铺路，而另一方面亦都赶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让两国跌至谷底的紧张关系回稳。
我现在今年大幅度，这个是机会不抓住，明年更麻烦。从贸易战到现在，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在不断增加，高新技术限制中国啊投资啊。
他对美国之音话：美国而家进入大选，如果呢次机会不去把握好，明年更加麻烦啦。从美中爆发贸易战到而家，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在不断增加，高新技术方面限制对中国投资出口，反而会令到中国更加独立自主科技创新，这个亦都不一定符合美国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利益。王毅毅表示，中方盛情接待雷蒙多来访，再次证明美中脱欧不现实，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中国官方传媒对雷蒙多访华的报道则大多口径一致，期待美国释出缓解两国关系更加实质的善意。中共党媒环球时报8月28日引述专家的报道称，雷蒙多访华考验美国对话诚意，呼吁美国应该有切实的行动。文章称，相较先期访华的布林肯等美国官员，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涉及中美利益最密切交融的经贸领域及两国聚焦的重点技术出口管制，重要性广受国际关注。文中还引述了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观点，称雷蒙多此行行前取消对27间中国公司的制裁，一反过去美国高官访华前所采取的反制措施，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小步。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亦都对环球时报说，两国关系仍然处于谷底，改善关键要睇雷蒙多访华嘅时候，美国系咪会自我纠正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所颁布嘅错误贸易政策，并对华技术出口嘅限制表现出一啲嘅诚意，否则两国关系嘅前景恐怕难以反转。 除了期望美國的誠意，《環球時報》還特別強調，先前布林肯和耶倫等人訪華時，中國官方表述就是美國官員訪華行程乃經中美雙方商定，但中方說這次雷蒙多訪華是應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的邀請。對此表述的細微差異，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總監許晶分析，中共的外交辭令一貫力求精確傳遞他們的主觀意願，相對於先前美中關係緊繃的時候，對美國官員慣用雙方商定這種冷淡的口吻，這次強調是中方邀請雷蒙多來訪，確實可以看得出中方對此行的高度期待。但兩國關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都恐怕非這句暖心的客套話所能夠化解的。許晶分析，雷蒙多一再強調涉及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議題，他並沒有妥協或者談判的餘地，這樣的強硬態度其實就已經暗示了在包括 5G、TikTok 等數碼科技領域上的相關對華禁令，美國政府並沒有打算鬆綁。相較之下，許晶說中國政府倒是比較低姿態，先前高規格邀請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和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等美國科技巨頭訪中，明顯釋出中國將會向美國商界進一步開放的訊息。因此他說，主客亦為現在其實是美國甚至是全球都在觀望，未來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內，中國是否將會針對科技業及高端金融服務等領域展現出鬆綁管制或開放市場的誠意呢？如果中國真的跨出對外企鬆綁管制第一步，全球市場將大受激勵。
短期之內中國相關的動作能夠明確地做出來，實際上真的為美國的企業帶來利好的消息的話，這種良性的循環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可以形
成。許晶對美國之音說，短期內中國相關的開放動作能夠明確地做出來，實際上真正地為美國的企業帶來利好的消息的話，這種良性的循環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可以形成，起碼他兩國關係不會惡化，亦都為兩國而家相對疲軟的經濟打下強心針。許晶話：過去兩三個月內，美中兩國的氣氛確有回暖，除了軍事交流因為中國國防部長仍然遭到美國制裁而卡關之外，兩國其他政府部門的溝通似乎正在逐步恢復。至於雷蒙多行前，美方解除對27間中企的制裁，雖然對兩國龐大的貿易額來講微不足道，卻亦都是這兩三年來美國首度逆勢調整對華政策，由緊變鬆的反轉算得上是近年一大突破。但位於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時事評論員司令睇法不同的，他認為雷蒙多談話往往遠中帶硬，美國政府又主動解除中企制裁，其實是以退為進，展現出佔據戰略高點的優勢。
可以說美國政府在雷蒙多訪華之前呢，這個政策是一箭雙雕的，一方面制造了一些良好的气氛，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含沙射影的给中国施
压。司令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政府在雷蒙多访华之前，这个解除中企制裁政策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制造一些良好的会谈气氛，但另外一方面却含沙射影，为中国划定一个强硬的底线。这个就是雷蒙多部长这次访华是想要同中国保持沟通，但是不会涉及到妥協中國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關鍵部分。司令指出，雷蒙多抵達北京的時候，兩國氣氛和緩很多，已經不像布林肯到訪的時候那麼緊張。一來因為戰略國安層級的對話，兩國高階層政府官員先前都已經觸及過了，因此這次的美中商務部長之間的貿易話題涉及議題的範圍明顯較為單一，亦都在美中國家關係的總體戰略上佔據相對較低的位階，自然敏感性亦就降低一點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在北京开始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正式会谈，寻求稳定同促进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雷蒙多到访令到部分观察人士相信美中关系能够继续缓和步伐，但亦有专家担心这个代表着拜登政府会在人权等问题进一步避免激怒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雷蒙多在中国的行程预计还有三日，他在星期一已经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的会晤。雷蒙多称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极其重要，王文涛在会前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师洪浩在前身为推特的社媒平台 X 上写道，雷蒙多的访问会帮助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沟通，虽然现在时间还是早，但双方已经同意每年都会见面，中国必须用自身的魅力赢回外国投资者。跟随雷蒙多前往中国的美国科技媒体 Information 的创办人杰西卡·雷恩指出，除了稳定和务实的字眼多次被提到之外，雷蒙多和王文涛在会面上未有提到半导体，这个会是这一次访问的大主题，聚焦在可能合作的方面，不去提及敏感话题，至少在公开场合。他写道，白宫这个月开始禁止美国对中国部分敏感技术的投资，并计划很快敲定10月份采取的对先进制程半导体的全面出口限制。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之下，雷蒙多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之后又一位访华的美国政府内阁级官员。对于拜登政府展示出的友好态度，研究中国人权方面的专家担心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软化来换取商贸冲突上的缓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表示，我期待听到雷蒙多部长和驻华大使拜恩斯公开解释美国企业在中国如何遵循人权和尽职调查的义务，特别是在监控和安全领域。美国杂志《国民评论》国家安全特约记者德米灰恩在一则推文中写道，就在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抵达北京的前一日，习近平前往新疆加倍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运动。当然，种族灭绝是拜登政府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对于与中国的商务关系，雷蒙多上个月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活动上曾经表示，美国可以在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和商业关系的同时，去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雷蒙多在活动上拿美国企业星巴克咖啡在中国的成功作为案例。他说，美国向中国出售咖啡、保健和美容用品并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雷蒙多访华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对他的这段话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支持雷蒙多正在做的事，但我要指出这些对美国的经济来讲都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投资。他写道，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一再让步与妥协都是没有道理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资深顾问玛丽吉塞尔批评说，这种做法完全是背道而驰，我们是在这里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北京先至是破坏规则并视我们为敌人的国家，对此假装看不到是没有办法推进美国利益的。前驻华记者顾问咨询公司战略风险首席执行官石宇亦都表示，在雷蒙多部长抵达北京之际，我想提醒大家，他是连续第四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而中国高级官员却未有对美国进行互访，这个显然是软弱的表现，我认为这个是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的情况。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被控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今年2月初正式开审。经过接近7个月的审讯，辩方在星期一完成了作供，法官暂时就决定押后3个月，去到今年的11月底才再开庭聆讯，处理控辩双方的建案陈词，预料需要大约2至3个礼拜时间。法官说，如果47人案继续审讯，和暂定12月中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撞期的话，黎智英的国安案可能需要再押后开审。有分析就认为，47人案可能到明年的第一季才能够判刑，除了黎智英案之外，支联会国安案开审都可能是遥遥无期，对现在未审先还押超过几年时间的被告并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28日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也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年轻抗争派何桂南、周家成、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林卓廷和黄碧云等，今年2月6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经过接近7个月，案件星期一即是8月28日展开第115日审讯，最后一名不认罪的被告已解散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完成4日作供，辩方案情亦都告一段落，将会进入结案陈词。案件主控曼德豪表示，控方需时大约4星期准备书面陈词，余慧明的代表大律师石书铭亦都提出，辩方需要同等时间准备书面陈词，亦都可能有辩方联合陈词获得法官批准。在辩方律师追问之下，法官陈庆伟暂时决定押后3个月，到11月27日再开庭处理控辩双方结案陈词，预料需时2至3星期。周家成的代表大律师陈世杰表示，如果以11月27日再开庭计算，2至3星期完成结案陈词的话，到时可能和暂定12月中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重叠。法官陈庆伟表示，如果两宗案件撞期，黎智英国安案可能需要再押后开审。同时审理47人案和黎智英国安案的法官李运腾表示，他相信黎智英国安案的代表大律师也都不介意再押后开审。陈庆伟又表示，本案押后待续开审期间，可能会处理认罪被告的案情争议。不过李运腾表示，法庭暂时不会听取各认罪被告的求情。主控曼德豪表示，法庭仍然未听取两名改认罪的被告伍建伟和林景南的案情。陈庆伟表示，法庭会再行处理。黎智英与苹果日报3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原定去年12月1日正式开审。特首李家超就黎智英可不可以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令到案件押后到今年9月25日开庭，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 亦都是不设陪审团。案件8月18号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法官杜丽冰在开庭的时候表示，三名法官考虑到控方和本案其中一名法官李运腾都在度处理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经讨论之后决定本案可能再押后三个月，到今年12月18号开审。目前民主派初选47人案押后三个月处理，控辩双方结案陈词，可能令黎智英国安案再次押后开审。黎智英在2020年12月先后被控串谋欺诈和国安法下勾结外国势力罪，一度短暂保释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同年12月31号被终审法院下令重新还押。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已经还押接近三年，但是针对他的国安案被多次押后开审，他认为对未审先还押超过几年的被告不公平。
你就算今次你话去到一个即系黎智英案嗰度，如果真系顺利喺今年十月十八号去可以开庭嘅话，咁又睇一睇啦。其实由2020年十月十三号佢还押到现在嘅话咧，当你顺利开庭都超过三年。咁你对一个即系仍然吓，我哋仲系讲紧普通法，仲系讲紧无罪假定嘅一个香港司法制度底下。而一個在囚人士竟然係未上庭，都已經還押咗三年，咁到底講唔講得過去咧？
按目前47人案的进度，比开审前预计的90日审期超出了25日。如果到今年12月才完成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法庭再押后裁决，之后再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法庭再押后判刑的话，估计到明年第一季才能够完成47人案，黎智英国安案有可能到明年第一季才能够开审。谭美德表示，这两宗指标性的国安法案件一再押后审理，可能会令社会观感变得更差。
如果再押后到去明年的第一季的话，那你只会是对那个被告更加不公平，同埋社会的观感会更差，因为这个这样的还押成本不应该是摆在一个被告身上，我们有交税，国安公署有钱，没理由现在可以说你是没有人手，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到这个这样的审讯，而令到就是说一个被囚人士他是一个仍然未被判罪的情况底下，你用这么长时间去还押，如果是第一季的话，那就是说已经差不多接近是三年有多的时间，那是极理想。
除了黎智英国安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2021年9月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名被告去年9月中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但是事隔一年仍然未有正式开审的日期。记者问及支联会国安案会不会因为47人案和黎智英国安案一再押后，开审都可能遥遥无期，对还押超过两年的被告有什么影响？谭美德表示，支联会国安案亦都涉及人道问题，因为其中一名被告李卓人在还押期间，年过90岁的母亲病逝，他曾经申请保释，照顾年迈的母亲被法庭拒绝，相关情况在国安法未实施之前相当罕有。
你讲的支联会案上面就再多一个就是人道问题，因为你见到就是说李卓人呢，其实在还押期间的时候呢，他妈妈已经过了身，那你想想，其实我们香港很少见到这个案件是还押长到人家的父母会过身，那而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那到底我们其实想彰显紧的所谓法律公义或者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时候，是不是連人道都可以又擺埋一邊呢？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都幾得人驚嘅一回事。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去建立香港所謂一個關愛社會啊，一個相當之高嘅文化水平啊、人民素質嘅社會，其實喺現在國安法面前係全部行埋一邊，甚至乎掃地以盡。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派初选47人案已经超过原定90日审期差不多三成，他认为部分不认罪被告例如何桂南和周嘉诚的作供可能打乱了控方的部署，令到案件需要更长时间审讯。
我觉得 打亂了政府原本的部署的。譬如即係何桂南、周嘉誠呢啲，佢哋係直頭推翻咗之前即係刻意要砌到呢單嘢罪魁禍首就係戴耀廷，就係攬抽十部曲。但係佢哋講俾法庭啦，唔關佢，根本我都冇理佢啊。我自己有一個咁嘅角度考慮咁樣，咁呢啲咁嘅講法咧，就令到而家政府主控嗰邊以至法庭都需要諗下點樣自圓其説咯。咁所以我相信，即係當呢啲證供已經講曬，呢啲隻論據已經擺曬喺法庭嘅記錄上面嗰陣時啦，法官就唔可以完全唔理噶嘛。
钟建华估计47人案可能到明年2月左右才完成判刑，他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在押后开审影响不大，因为由黎智英被拘捕的第一日开始已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其实黎智英的案押后以至即是他造成的影响，其实不会在审讯过程之后出现的了。他拉他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告他，不给他保释，拉埋嗰啲高層，呢啲已經造成咗嚴重嘅破壞。而個破壞咧，反而我哋要留意，就係喺個過程裏，最後啊審訊過程裏，你個政府同法庭會點樣自圓其説啫嘛？同埋呢個自圓其説出嚟嘅結果，會唔會令到國際社會進一步確認某啲嘢？咁確認咗之後，對於香港嘅經濟社會同埋各方面發展嘅前途會構成咩損害？呢個先係最重要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没几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统治者习近平大力宣扬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还是世界媒体报道的一个主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坏消息不断传出，世界媒体中国报道的主题就变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停滞以至倒退会为全球经济带来多少的损害。陷入經濟困境的中國會變得幾咁危險？究竟發展到現在的東升西降是怎樣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2021年1月，中國官方傳媒不斷傳出消息說，習近平在講到國際形勢的時候作出西強東弱是存量，是歷史，東升西降是增量，是未來的政治判斷。習近平仲話，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一時間世界傳媒紛紛予以大量的報導和評論。然而隨著延續三年的以動輒封戶、封區、封城、封路、封港為特色的嚴酷疫情清零政策的結束，中國經濟在一度呈現昙花一現的恢復趨勢之後一蹶不振，壞消息不斷地傳出來，觀察家都注意到中共當局亦都悄悄收起了東升西降的宣傳，並罕見地又盡力輕描淡寫地承認他面臨國內和國際形勢的不妙。7月24日中國官方權威傳媒報導說，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的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兩年半的時間裏面，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中共當局對當今中國經濟形勢含糊其詞，和世界傳媒的中國報導形成鮮明對照。好像以下新聞標題所示的，在促成經濟恢復的努力缺乏效力之際，中國陷入通貨收縮，这个是路透社在8月9号的报道。另外，通货收缩，中国经济危险的螺旋下降，法国国际快报在8月11号是这样标题报道的。另外，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房地产低迷，青年失业率亦需关注， 内阁府报告，日本时事社八月十四号报道。另外，中国的最新问题，外国人都不愿意来了。在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之后，赴华的国际旅客仍然寥寥无几，这个是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的又一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991年8月25号，乌克兰宣布从苏联获得独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一星期，乌克兰通知联合国，他基于一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自决权的基础上获得到独立。32年后，乌克兰正在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作战，捍卫独立以及保护文化传统。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话：今日乌克兰的生存正在系受到攻击。
Ukrainians have courageously fought back to defend their country's sovereignty, to defend their freedom.
乌克兰人英勇抵抗，保卫佢哋嘅国家嘅主权，保卫佢哋嘅自由，佢哋嘅民主，佢哋嘅文化。乌克兰人英勇作战，保护并且系找回被强迫转移或者驱离到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占领区嘅乌克兰儿童。儿童是未来，一个国家如果失去儿童就没了未来。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说，俄罗斯入侵以来以及追溯到2014年，乌克兰政府估计俄罗斯当局拘留或者是强迫将19500多名儿童从他们的家中带走，包括只有4个月大的婴儿。
Russia's campaign of cruelty continues to this day.Russia and its proxies have detained children.
俄罗斯的残暴攻势今日仍然继续。俄罗斯以及他的代理人拘留了逃避暴力的儿童，他们强迫将儿童从学校以及孤儿院带走，地方代理人欺骗或者胁迫父母将他们的孩子送入所谓的夏令营，并且切断联系，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回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说，被绑架的儿童接受宣传、洗脑，甚至是军训，一些人被迫接受俄罗斯公民身份，其他人据报被俄罗斯家庭领养。俄罗斯官员说，他们是进行人道撤离。他表示，这个是公然歪曲现实，徒劳地试图将无理讲成是有理。
And let's be clear.These atrocities are being orchestrated by all levels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up to the top.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s issued a arrest warrant. 俄罗斯各级政府直至最高层正在策划呢啲嘅暴行。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普京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纳沃娃别洛娃发布咗逮捕令，因为佢讲佢哋从乌克兰被占领区驱离并且转移儿童。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说，我们必须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我们必须支持鼓励实施善举，试图将这些儿童送回家的组织。我们必须呼吁俄罗斯停止残暴的侵略战争，履行国际法义务，立即放回所有乌克兰儿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